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敞开心胸善解机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木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5日。第一部分，证实大法，消除误解。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今年74岁，在教育部门退休。修炼之前身体虚弱，浑身是病，如颈椎病、骨质增生、关节炎、风湿病、失眠等，到处求医，以药为伴，天天无精打采，家庭也不和睦。婆婆的几个儿女因为婆婆互相挑理，摩擦很大，谁也不愿理谁。我那时妒忌心强，心里不平衡，怨恨他们不管老人。我上班还得伺候婆婆，婆婆住院里外跑个不停，两个哥嫂不闻不问，两个大姑姐一来就挑三拣四，不知别人的辛苦操劳。为此我与大姑姐别别扭扭，有时打嘴仗，谁也不理谁，天天在气中劳累中生存，不知何时熬到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豁然开朗。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我也明白了人来到世间的真正目的，得到佛法真善忍，净化身心，消去业力，升华境界，返本归真。我决心按照师父的教诲做好人，做更好的人。通过学法练功，我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心情愉快，人也精神了。以前那种妒忌、不平衡、自私、怨恨的心理状态渐渐淡化，侍奉婆婆也做到无怨无恨，我也主动与大姑姐说话，表示歉意。婆婆从99年到2003年末瘫在床上5年，精神恍惚，神魂颠倒，不认识人，大小便失禁，婆婆便秘，我和丈夫同修配合，丈夫戴上塑料手套，一点一点地给她往下抠，有时泄肚弄得到处都是，就得马上擦洗，换衣服，换被褥。有一次我在外屋干活，就闻到一股臭味，到婆婆的屋里掀开被子一看，可了不得了，她正用手抓呢，臭气直往鼻子里钻，有些发呕。当时就我一人在家，有些措手不及，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着急又把大便弄到我衣服上。我立刻想到，我是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我想到师父在《红银因果》中讲的法，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想我一个人也能行，于是我就迅速地把婆婆弄脏的衣服被褥换下来，用温水擦洗婆婆的身子。这时丈夫回来了，我们又共同收拾干净，通过这事去掉了自己怕脏、怕臭和发烦的心。 有时婆婆的两个女儿看到这种情况很感慨。大姑姐捂着鼻子赶紧跑出门外，竖起大拇指说，我可受不了，你们真是好样的。二姑姐说，你们学习法轮功变得这么好，我真是心服口服，法轮大法真好啊。从此两个大姑姐再也不挑三拣四了，我们用事实证实了大法，消除了大姑姐对我们的误解。邻居看到我们对婆婆的精心伺候，也赞不绝口。第二部分，心胸开阔，善解机缘。2003年12月末，婆婆去世，终年94岁。可是丈夫的大哥大嫂却没有上门送终，按常人的理是说不过去的，不管怎样也得与老母亲见上一面。可见大哥大嫂与我丈夫的积怨是多么的深重。我们是修炼人，不和常人一般见识，没有怨恨他们的不孝。其实婆婆没有家产，没有积蓄，只是每月有100多元生活费。我和丈夫每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一双儿女上学。两个哥嫂没给一分钱，我们也没收亲朋好友一分钱。我们并不富裕，但却把钱财看得很淡。我们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婆婆安葬得很好。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后，也多次向哥嫂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有奇效，能使人心胸开阔，道德高尚。他们也看过书，练过功，也知道我们学大法后身心的变化。可是与我丈夫就是憋着劲，仇恨大，丈夫也就不敢面对。婆婆去世不到100天，我就被邪党绑架，被劳教2年又加2个月。在劳教所黑窝就听同修说，要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到2006年4月，我带着同修的三退名单以及他们的委托从黑窝回到家中。由于在黑窝反迫害，绝食61天不配合野蛮灌食，身体受到极大伤害，骨瘦如柴，回家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很快就恢复好了。看到师父讲法，看到新经文向世间转轮，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先从亲朋好友讲起，自然就想起丈夫的大哥大嫂。可是想到他们对婆婆的态度，对我丈夫的态度，就有点发怵。虽然没与我直接发生矛盾，但我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大哥家的二儿子小伟，对我们妒忌如仇。我受迫害时，谁也没过问过，好像解恨似的，我就不想给他们讲真相。转念又一想，全世界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么也是我的亲人。我是大法弟子，是慈悲的，胸怀要宽阔，要像大海一样，海纳百川，壁立千仞。常人对我们如何，怎么还放在心上呢？也许我生生世世对他们伤害得太深，也许我们的业力落在他们身上。我要宽宏大量，要有超俗脱凡的境界，我一定要救他们。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哥嫂背后障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来到大哥家，大嫂见到我还很客气，赶快跟大哥说，你看谁来了。大哥看看我没吱声。我对大嫂说，咱们几年没见了，我来看看哥嫂。接着我就讲大法的真相。我讲，中共建政以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没干好事，各种运动杀害中国同胞8000万，如今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构陷法轮功，挑起民众痛恨法轮功，使很多有缘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其实整个事件都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现在天要灭中共，你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就是他的一份子，咱们得退出来，远离这个邪恶组织，才能保平安。我又讲贵州的藏字石。 大嫂很相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我叫她退队，她说我还是团员呢。大嫂三退后，我又劝大哥三退，他瞅我一眼没吱声。我想别太急于求成，以后我多次去他家，他也就不烦我了，有时还很高兴，我就更有信心了。有一天我又去了，去前先给大哥发正念，并求师父救他。大哥说我不是党员，啥也没入过。我说咱得说真话，三尺头上有神灵。这时我大嫂说他过去是儿童团长。我一听对大哥说，大哥，咱是一家人，我真的为你好，当儿童团长可不是小事，你指挥那么多儿童给邪党卖命，通风报信，不知让多少人死在邪党手里。另外共产党一贯卸磨杀驴，找替罪羊，文化大革命时听说你也被当牛鬼蛇神冲击过，天黑都不叫回家，为邪党办完事反而遭迫害。大哥快退出来吧，天灭中共与咱们好人无关，你是大哥也别怨恨你弟弟了。最后大哥同意退出团和队，我也多次给他们送大法资料、台历、护身符等，大嫂还把他家八口人也做了三退。大哥当着我的面说我是他们家的功臣，在背后跟大嫂也多次说我是他们家的功臣，可能是指我修炼法轮功，心地善良，我丈夫变好了。但是大哥家的二儿子小伟对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有一次在亲友孩子的升学宴上，小伟与其他亲友挨个打招呼，就不理我们，叫我们难堪。我主动与他说话，可他表现出敌意的态度，说话带刺，阴阳怪气的，在众人面前羞辱我们。我不在意，任他去说。前年大哥去世，他们没通知我们，但是也听到消息了，想准备去看看。这时我丈夫说，我不去，妈去世他都不来，我还干啥去？我就劝他，他们怎么做那是他们的事，都是有原因的，我们是修炼人，怎么还和他过不去？咱们送他一程，他在另外空间看到我们也会受感动，咱们心胸应该开阔，不记他们的过错，也算善解了积怨，这也许是给咱们安排的最后的机会。丈夫一听，是呀，怎么就没悟到呢？我以为他们都三退了就完事了呢。我去，放下人的架子，正实法。那年冬季天气寒冷，早上不到六点我们就到他家门外。小伟一看，这不是老叔老婶吗？看得出来他很激动，双手握住我丈夫的手，对他儿子说，赶快把我的车门打开，老叔老婶你们快进车里暖和暖和，不要冻坏了。小伟的这一举动，我丈夫受到很大震动，真是正念一出，柳暗花明。吃完饭又是关心又是嘱咐，还叫朋友把我们送到家。事后我又去看大嫂，给小伟又讲了真相。小伟高兴地说，你不是叫我妈都给我们退了吗？谢谢老婶的关心。我们家这片阴云散了，多年的积怨善解了，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第三部分，珍惜法缘，共同精进。提起丈夫的二哥二嫂也有一段修心的过程。二哥1997年由于身体不好来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想让我们与在医院工作的亲友联系，给他治好病。我丈夫说，现在这个病谁也治不好，假药又多，我看你还是学法轮功吧，我们都学一年多了，所有的病都好了，心情也舒畅了。二哥在我家待了一会儿，气就不喘了，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叫他找练功点去练功。我二嫂也是浑身的病，头部像有多少块石头一样硬硬的，疼得够呛，双腿也疼得难忍，难以下床。看我二哥练功病好了，也主动跟着学法练功。99年法轮功遭迫害，他们就消极了，学法练功劲头不足了。那时二嫂与我们的关系也是一般，没有来往，婆婆去世也没来，也不知啥因缘促成这一家，互相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我也是其中一员。现在我是修炼人，要做一个好人。在师父的教诲下，我穿梭在丈夫的兄弟姐妹之间，善解着他们之间的冤怨。2008年的一天，同修带信说二哥二嫂不精进，不好好学法，叫我去看看。我一听愣了一下，二哥二嫂好几年没见了，得大法多不容易啊，虽然我们不那么亲近，但都是同修，我应该去见见他们。我和丈夫一进屋说明来意，我二嫂不高兴地说，我家的事怎么传到你那儿去了？我啥样与你们有什么关系？谁告诉你们的？丈夫瞅瞅我没吱声。我也觉得二嫂怎么这样说话呀，咱们又没有仇恨。转念又一想，这不是人的认识吗？我今天又要提高心性了。我悟到二嫂的这种表现是因为魔的干扰，她不会叫人轻易得法修炼，做多大的好事就有多大的坏事跟随。我平和地说，带信的同修也是好意，他知道咱是一家人，叫我们来关心你们。二嫂也觉得自己说的话不好听，也就没再说什么。我接着说，既然咱们学了大法，在大法中又受了益，按你的话说，我不修炼早就瘫痪在床上了，这么好的功法咱们得珍惜啊。另外法轮大法是修炼，可不是专门去病健身的，得按照师父讲的三件事，真修实修，不是走过场就完事了。现在九评共产党发行，讲真相，救众生，劝三退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交流了一会儿，从那以后我经常去老家，有事在一起探讨，二嫂很是感激。我发现她心性上来了，就鼓励她走出来，循序渐进，引导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天我去她家，我说，二嫂，咱们到外面散散心吧。二嫂答应了，走到菜市场。我说，二嫂，我讲真相，劝三退，你在后面跟着，发正念。于是我就开始给卖菜的、摆摊的讲真相，讲一个就叫二嫂记一个。那天一共讲了50多人。要回家了，我说，二嫂，祝贺你，今天三退名单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咱们是一个整体，互相配合，能量强。二嫂开始一愣，后来笑了。这样我们配合一段时间，我看她正念很足。有一天我和她一起往外走，对面过来一个中年女子，我说，二嫂，你去给她讲，我发正念。二嫂胆量很大，迎头就冲到这人眼前，那人吓得急忙躲闪一边，看二嫂一眼，不高兴地走了。我告诉二嫂，你不能这样靠近人家，得慢慢地走到他的左边或右边。你行动这么快，谁知道你是干啥的？不能挡住人家行走的路。二嫂笑了，因为我们配合时间长了，互相交流探讨，二嫂也就会讲了。有一天，她出去得很早，就开始讲真相。在市场遇到卖东西的就讲，挨个问，挨个讲，像过筛子似的，一个不落。这是二嫂与我见面时说的。我很佩服她，但我也很担心。我说，你真行啊，但讲真相必须先发正念，清除世人身后障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 要理智，要注意安全。二嫂说，看你不害怕，我也不害怕，以后我要稳当一点。二嫂有时心性不到位，出现腰疼腿疼和身体不舒服的假象，再加上儿女不太支持她到外面讲真相，就不愿出来了。但是我想，二嫂与大法缘分这么大，来到人间吃了不少的苦，救人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不能让她这样消沉下去，所以我与她的接触更多了，根据她的身体情况发几次正念与她交流。我说，二嫂，咱们是大法弟子，得听师父的话，修炼有磨难有考验，就看怎么对待，有没有坚如磐石的决心。我与二嫂共同学习了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人神一念呐，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我跟二嫂说，你的腰疼腿疼都不是你，是阻挡咱讲真相的假象，不承认它，解体它。这时二嫂想一想说，对，我是金刚不坏之体，哪能腰腿疼呢？往前走一步，拽住我的手，坚定地说，走，咱们救人去。我看到他的举动很是高兴，讲完了真相，他的腰腿也不疼了，身体轻飘飘的。由于二嫂兼修大法心不动，正念越来越强，家庭环境也越来越好，做三件事的劲头也越来越足，逐渐走向了成熟。现在我们都单独走自己的路，隔一段时间我就去他家看看他，在一起交流交流。二嫂告诉我，她每天学三讲法，练两遍五套功法，发正念不懈怠。二嫂讲真相，正念足，没有怕心，没有分别心。到公交车站点就讲，每天最少讲二三十人。有一次被人举报，有好几个便衣围上来，拽着他的胳膊说，老太太，跟我们走一趟，到派出所去。我二嫂挣开他们的手，不紧不慢地说，不要对我这样，我是好人，大法师父叫我救人，不叫我去派出所。这几个便衣没办法就走了。因为二嫂总去市中心站点和大商场讲真相，那里便衣也多，都认识他了。有一天便衣又碰到二嫂讲真相，就说，老太太，别人都不来了，你怎么又来了？我们都躲着你，对你真没有办法，都给你录像了。二嫂说，你年轻轻的别干坏事，你给我录像是犯罪。便衣说，快回家吧，你儿女等着你呢。二嫂今年80岁，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经历过多次被监视、跟踪、举报、骚扰，都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正行中化解。二嫂的儿女看到他这么精神，腰腿灵活，脸色白白的，没有皱纹，很是欣慰，非常感谢我们，说世界上最关心他妈妈的人就是我们，拿礼物来答谢我们，说将来还要照顾我们。我说，孩子，你不能这样说，我与你妈妈是法缘，是法轮大法把我们连在一起，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你妈妈，感谢大法师父吧。他说，是呀，不学大法，我妈妈早就瘫在床上了，哪还有今天呢？我感谢法轮大法，感谢伟大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去执着》，作者四川大法弟子。 这两天上班，打开常人网络导航，尽是些色情的新闻标题和不雅的图片一闪一闪的往我眼里挤，感觉不想看都回避不了，只能把网页关了。中午吃饭，异性同事开玩笑也带些非常隐晦的黄色内容，空闲时学法，头脑中就会打入一些不好的画面。在下班的路上，我向内找，看到听到那些低级下流的东西一定不是偶然的，因为我有色欲心，所以旧势力和色魔才能在我的空间场里堆积污秽的垃圾和败物，企图诱惑干扰我。于是我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这时忽然悟到了一个理，色欲是我在人世间被污染而形成的执着和观念，它不属于先天纯净的本我。当色欲心反映出来的时候，如果我能够认清它，排斥它，用正念清除它，那我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在走。如果我无视它而不作为，或者害怕它而无可奈何，甚至放纵它而顺应着想入非非，那都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色欲心如是，其他各种执着心亦如是。当不好的执着和想法翻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清理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以前我出现不好的思想或念头的时候，总是会烦恼或害怕或不安，埋怨他们怎么又冒出来了，担心他们又要干扰我了，我的情绪就会消沉或者波动。有时早晨一睁眼，脑中就打入邪党的歌曲，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完了，这该死的东西又来了。有时怕心出来的时候，我会极度痛苦，感觉心都拧着拧着痛，全身僵硬，想放声大哭。一次一次修心的经历让我明白，去执着的过程就像清理身体时宵夜一样，当身体里以前的病症往外反的时候，那种难受的感觉可能表现得很强烈。但是师父从法理上告诉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所以在执着心表现出来并反应得很激烈的时候，虽然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麻烦和痛苦，也不要害怕，只要用正念对待它，就像业力一样，终会被去掉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都得把它翻出来，都得给你打出去，全部从根上去掉。并且因去执着而带来的痛苦本身就是消业的过程，因为业力和人的执着心是相辅相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想通了一个问题。以前学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但是在各地讲法中，师父明示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我就有些糊涂了，大法弟子的路到底是谁安排的呢？刚才悟到，师父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但是旧势力为了达到他未思的目的，强加了许多磨难给大法弟子。师父反过来利用这些磨难，去掉大法弟子的执着心，成就大法弟子的威德。这些磨难就像一个个十字路口，大法弟子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方向。如果选择按照大法的要求来做，放下执着，那你就能过关并提高层次，这磨难就成了你修炼路上的垫脚石，这也正是师父要带我们走的路。反之，就中了旧势力的圈套，这磨难就成了阻碍修炼的绊脚石了。师父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们从法中知道，当学员有执着不放时，旧势力就会抓住把柄，加大迫害。所以对于在观难中或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色欲心、怕心、 显示心等各种执着心，我们一定要重视。当我们选择用正念对待它，按师父的教导主动克制它、排斥它，就是在修炼，它慢慢就会减弱，我们也会随之提高，旧势力的阴谋自然无法得逞。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用心背法中实修心性，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5日。2005年起，我就开始背红银和精进要旨等一部分短篇经文，转法轮第一讲都没背完。由于自己的各种执着和人的观念没有转变，背法未能坚持下来。这两年在明慧周刊上看到很多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后，我决心突破自己人老的观念。我今年80岁了，去年又重新开始背转法轮。在背法时，我开始一段一段的背，读几遍背一遍，再读再背，做到不错字不落字，长的段落又分为两节或三节，再连起来背。在反复的背法当中，有落字的地方再反复朗读，加深记忆，这样就不容易背错。背完一个小标题后，连起来背整篇就背不到。我想这样下去要多长时间才能背完转法轮这本书。这时师父在红银二精进正悟中的话打入我的脑中，学法不怠，便在其中。我背法的目的是要把书中师父讲的法句句入心，使自己的心融于法中，实修自己那颗心。因此我不图速度，通读与背法相结合，除了讲真相救人和发正念，我抓紧一切时间反反复复地背法。这样持之以恒地用了8个月时间背完第一遍转法轮，背第二遍转法轮就比第一遍快些了。在读法和背法中，我感到思想都能很快集中精力，也就是负面的思维和杂念少了，背的速度就自然快一些。到目前我已背完第二遍转法轮。一、背法提高心性。通过背法，我对师父讲的法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些法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你真正有一颗实修的心，在言行中法要展现给你，使你很快意识到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就该修去提高上来。例如今年年初，学法小组一同修说明慧网通知报轮改为1个小时，有新的练功音乐。我当时就有怀疑，后看到明慧周刊上的通知，我立即就意识到自己当时那一念错了。其实内心很明白，怕改成1个小时，怕吃苦。正是由于有怕的这种因素，当第一次报轮刚到头顶报轮时就坚持不了，心里想是师父的要求，我必须照办，就一遍又一遍地念师父转法轮中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结果两侧报轮还是未能坚持报完，接连2-3天都是这样。一天我想到5套功法一步到位后，就又报半个小时的报轮，这报轮不是1个小时了吗？ 改练两天后，我到小组学法，先给师父上香。学法时有个同修问，是哪个上的香？香杆上有几个灰圈？我立即说，是我上的，师父在鼓励我呢。学完法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觉到，我改了抱轮时间，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回家赶快学近几年师父的讲法，果然一下就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在答弟子提问中说，师父要求大家怎么做的就怎么做，法上要求的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是这样，不要自己单独的搞另外的样子啊。我被震惊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错了，错了，师父，我错了，眼泪流出来了。明慧的通知是师父对弟子的要求。第二天早上晨练前，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我终于练完一个小时的抱轮，虽然练功改过来了，但是到底是什么心使我犯了这个错误呢？要从根上找到，挖掉它。背法中这两段法展现在我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站桩，胳膊举累了，受不了，放下来了，根本不起作用。这点苦算什么？我说人练功这样举着胳膊就能修成了，那简直太容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我真正明白了，是怕心，怕吃苦的心使我犯了错。就说这怕心，早知道有怕心，但认为主要在做救人的事中体现。这段时间通过背法，全面的认真学法，对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讲的，修炼就是修炼，修炼就是去掉执着，去掉人不好的行为与各种怕心，包括怕这怕那的人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还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我对师父讲的这些法有了深层的理解，同时感到自己中党文化毒很深，人的思维、想法、观念等很多都是党文化的东西，我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实修自己。二，正念对待病业假象。修炼前我是个药罐子，各种慢性疾病缠身，特别是美尼尔氏综合症使我长期失眠、头晕、常晕倒。修炼后我所有的疾病痊愈，无病一身轻。修炼20多年来也出现过症状，我把它当作宵夜或者否定，没吃过一粒药。可是修炼是严肃的，特别到了这后期，自己的修炼有漏就被邪恶钻空子。去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准备发6点的正念，感觉有点冷，穿上一件衣服上床坐下，突然就开始发抖，天旋地转的，身体抖动摇晃起来，坐不稳了，紧紧抓住床枕靠背，心里明白邪恶迫害来了，请师父救我。那天家里没人，我用尽全力喊法正乾坤，嘴不听使唤了，眼睛睁不开了，好像要摔到地上。我紧紧抱住床头，这时孙子回来开门了， 后来想，这是师父的安排。看到我的状况被吓住了，景悟一把将我抱住，我使劲儿说出个法。孙子立刻喊，法轮大法好，因为我们全家都相信大法。孙子立刻给他妈打电话，这时我已有些昏迷，女儿回来喊我两声，我有点明白了，好像听到医院两个字，我立刻说个娘字，女儿明白是指离我就近的那个同修。女儿把我抱住，孙儿出去了。一会儿同修来了，为我发正念，慢慢的我有些清醒了，身体仍然在抖动。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同修走了，我心里明白了，开始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一下子就吐起来，吐得很厉害。家里人轮流地守着我，直到半夜。第二天，我仍然坚持学法练功，向内找自己的一丝一念。邪恶不甘心，第三天晚上又来第二次迫害。半夜12点闹钟响了，我坐起来发正念，又开始抖动起来。我不管你怎样，盘腿打坐，心里对邪恶说，我信师信法的决心坚如磐石，我要跟师父完成我救人的使命。修炼中我有漏，也不配你邪恶来迫害，我会在法中归正。接着请师父加持，坚持发正念半个多小时，后背论语，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过程中，正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背法中，身体就不抖了，第二天一切正常。这次病业假象来得猛，也消得快，但是也使我深感修炼的严肃，特别是我们年岁大的，什么时候修炼跟不上，有了人心就很危险。我很快找到了邪恶钻空子的原因。在病业假象发生的前段时间，我外地工作的儿子回来看我，我对他说，现在年纪大了，在家买菜做饭很累，我还是去养老院生活。养老院是什么地方？我这不是常人心，求安逸之心吗？是为我的私心，我这还是大法弟子吗？这一丝一念已经偏离了法，多危险呢！这些年，我为了处理好家庭关系，支持儿女工作，孙辈读书，常为他们买菜做饭，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走出去讲真相救人，社会家庭都是我修炼的环境，为什么这些人心又出来了呢？师父在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展现给我，人的思维、想法、脑子中形成的各种观念，都是你长期在社会中接触各种事情过程中形成的，年岁越大，积累的越多。20多年来，我对学法练功基本没有间断，但是现在才深感根本没有在法中实修，长期在脑子里形成的这些人的东西，就会在具体问题上反映出来。因为只有背法，用心学法，脑子里装进的法多了，其他人心杂念就会在法中被归正，自己才能提高上来。回想20多年的修炼历程，完全是师父的艰辛救度，慈悲的保护，时时指引我走正修炼之路。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此，我无法用人间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唯有多学法，学好法， 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才能让师父多一份欣慰。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常人的形式面前不能忘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副标题：就台湾大选问题和海内外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4日。这几天因为临近台湾的大选，在动态网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分析的文章很多，上网时不知不觉中自己又看进去了，人心随着动了，希望某方胜，对另一方的人感到反感和排斥，对其靠近邪党的言行感到义愤。昨天看完动态网后，肝脏部位就开始痛，就像常人那种气痛了的感觉，自己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又被人的形式带动了，又陷进去了，那自己不是把自己又当成一个常人了吗？意识到这一点后，肝痛消失了。随后我思考了很多，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不属于世间的任何一个组织，即使在海外正常的国度中，我们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或任何一个党派。我们能分清世间的正邪和善恶，我们作为一个选民可以去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利，我们媒体中的文章可以去告诉世人真实消息，分析各种形式，但我们内心应该清楚，我们是来救人的。这世间的每一个生命在历史上都曾经试过师父的亲人，都被师父照管过，不然他今天没机会能活在这世上。因此不管他是哪一个党派的，哪一个阵营的，我们内心都应该超越人的情，用慈悲去对待，不然是很容易陷在常人的政治形式中去分亲疏并形成对立的，那样就把众生推出去了。我想除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江氏集团首恶和那些少数不可救药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大法弟子要救的人。对于中共那些各级直接参与迫害的人，我们都要用慈悲和耐心去讲清真相，更何况在海外没有参与迫害的人呢？只要他还活在这世上，大法都要给他们机会的。是的，他们被邪党收买利诱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糊涂了。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对邪党的态度，使他们同样被共产恶魔欺骗和绑架，他们的生命面临可怕的下场，那不可悲可怜吗？那不说明更需要我们去给他们及时讲清真相吗？告诉他们邪党的真相，让他们看清邪党的邪恶本质，用正念让他们清醒，能最终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我们内心不能站在常人的层次上去分党派和阵营，谁当选，大法对我们修炼的标准和要求都不会变，谁当选，我们救人的步伐都不能停。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们不看世人一时的表现，不能被各种假象迷惑。说白了，他们的表现也许只是在安排中表演而已，我们只能根据师父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用各种形式去救度大陆的可贵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有关台湾的一个提问时这样告诉我们：对于我来说，我不管这些事，我想的是全世界的人，不管你哪个民族的人，哪个地区的人，我都度，我都救。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是一样，不要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不管是哪个民族的， 这个人的表面这张皮不一样，可是里边多数都是神。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是不一样的。在常人的行事面前，我们不能忘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不要对任何常人和组织有依赖和指望。大法弟子整体中放不下的人心和波动，很可能会害了众生。我想，我们跳出情的层面，用慈悲去对待所有众生时，那个力量，那个正念之场，会让邪恶无立足之地，更别说来钻大法弟子人心波动的空子了，那就能让更多生命清醒，被大法所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